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月玲，现在是10月24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40.3米，以下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联邦调查局警告全国地方执法机构说，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号召对教堂和其他节日聚会的场所发动袭击。
We trust the NYPD to keep us safe。
有纽约市民说相信纽约警察可以保护市民的安全。另外，德国当局正在寻找柏林卡车袭击者的可能的同谋，一名袭击者一日前在米兰和意大利警察发生的枪战当中被击毙。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呼吁扩大美国的核军事能力，这番的言论有可能预示着几十年来为降低核武器在美国国防项目当中的作用所做的努力将会出现逆转。不过他的过渡团队试图对当选总统就加强美国核力量所发表的看上去令人恐慌的声明加以澄清。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而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联邦调查局警告全国地方的执法机构说，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号召对教堂和其他节日聚会的场所发动袭击。激进分子在社交媒体网站上发出可能袭击的美国教堂的名单之后，联邦调查局星期五发出上述的警告。发言人安德鲁·艾姆斯星期五说，联邦调查局经常就潜在的袭击和地方执法机构分享情报，以便更好地保护当地的社区。他要求公众注意周围的环境，如果有可疑的活动及时报告。
We trust the NYPD to keep us safe。
有纽约市民说相信纽约警察可以保护市民的安全。在星期一，伊斯兰国宣称对德国柏林一个圣诞市场发生的袭击负责，那次袭击造成12人死亡，56人受伤。德国当局正在寻找柏林卡车袭击者的可能的同谋，这名袭击者在一日前在米兰和意大利的警察发生的枪战当中被击毙。德国联邦首席检察官彼得·弗兰克星期五在柏林对记者说，调查人员正在试图确定24岁的特尼斯人阿尼斯·亚姆里是不是得到了一个支持者群体的帮助。他说通过指纹确认阿姆里发动了上个星期一的袭击，袭击造成是12人丧生，56人受伤。他还说调查远远还没有结束。德国总理默克尔重申调查将会集中在可能的同谋身上。据信阿姆里劫持了一架的卡车，并且在柏林圣诞市场上开车冲撞庆祝节日的人。伊斯兰国组织声称对袭击事件负责。在上个星期五，德国警方逮捕了来自科索沃的兄弟两人，他们涉嫌计划对位于西德北威州奥伯豪森的一个商场发动攻击。目前还未清楚这两个人是否与柏林袭击事件有关。据悉，星期五公布的一段与伊斯兰国组织有关联的视频显示，星期一驾驶卡车是袭击一个德国圣诞市场的嫌疑人，曾经呼吁在欧洲进行更多的袭击。24岁的阿里斯·亚姆里星期五早上在意大利米兰的一个火车站被从事例行检查的警方击毙。在亚姆里被击毙只是几个钟头之后公布的视频当中，亚姆里没有提到星期一的袭击，但是视频显示他向自封为伊斯兰国头目的亚布·巴卡尔·巴格达迪宣誓效忠。视频是由同伊斯兰国组织有关联的通讯社公布，该组织声称对这次的袭击负责。在视频当中，阿姆里面企在柏林市距离总理府超过两公里远的一座桥上，向欧洲穆斯林发出粉碎十字军和为阿拉而战的呼吁。这段视频还未得到独立方面的证实，但是这个通讯社先前公布的材料一直是可信的。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呼吁扩大美国的核军事能力，这番的言论有可能预示着几十年来为降低核武器在美国国防项目当中的作用所作的努力将会出现逆转。星期四，川普在推特上发文说，美国必须大大加强和扩大核力量，直到世界在核武器的问题上各悟过来为止。 由于川普没有展开说明，他的过渡团队试图对当选总统就加强美国核力量所发表的看上去令人恐慌的声明加以澄清。美国 MSNBC 电台星期五早上报道说，川普对该机构说，任凭其他人去军备竞赛，美国将会在每个关口打败他们，并且胜过他们所有人。川普的新闻发言人肖恩斯派赛之后说，不会有军备竞赛，因为其他国家都将会觉悟过来。川普过渡团队的发言人米勒说，川普讲的是不给核武器落入恐怖分子和危险的世界领导人手里面的必要性。他说，当选总统川普是指核扩散的威胁，以及迫切需要防止核武扩散，特别是向恐怖组织和不稳定的政权的核扩散，以及在他们之间的核扩散。几百名叙利亚人星期五返回阿勒颇查看自己家中的情况。星期四，最后一批反政府武装撤离该市，裹住厚衣服的居民进入了近来在阿勒颇战斗期间危险的前线地带。他们在废墟当中整理着自己个人的物品，有些人已经有五年没有返回自己的家。虽然该市大部分的地区已经停止战斗，但有些地方仍然有零星的暴力发生。叙利亚国家电视台报道说，在阿勒颇城外的反政府武装星期五是炮轰了该市的一个街区，导致有三个人丧生。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一直在这里对叙利亚的暴力情况是进行监督。这个机构说，星期五阿勒颇城外由反政府武装控制的乡村地区又恢复了空袭，这个是为期一星期的撤离行动结束以来出现的第一次空袭。星期五，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俄罗斯、伊朗、土耳其和叙利亚已经同意在哈萨克首都阿斯坦纳举行和谈，以解决叙利亚的冲突问题。他说，叙利亚下一步应该做的是实现全国范围的停火，和谈预计将在明年一月举行。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星期三任命经济学家彼得·纳瓦罗为新成立的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的主任。纳瓦罗对中国态度强硬，他认为中国是造成美国制造业就业流失的主要原因，并且认定中国操控货币。分析人士认为，纳瓦罗上任意味着川普将会兑现竞选当中的大部分承诺，对中国采取强硬的贸易策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扬在华盛顿报道。
彼得·纳瓦罗现年67岁，是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梅拉吉商学院的经济学教授。在他自己的个人网站上，他称自己是畅销书作者、优秀的演讲者，以及是公司培训师和优秀的教授。川普竞选期间，他热情为川普背书，并且担任川普的经济顾问。他目前是充斥着大商人的川普经济团队当中唯一经济学家，他在哈佛大学获得到经济学博士学位。上个世纪90年代，纳瓦罗仲曾经作为是民主党员4次是竞选公职，包括竞选圣地亚哥市长、市议会、郡监事以及是国会议员，但是都是告失败。纳瓦罗热衷于写作，他曾经出版了10本的书，其中3本是关于中国的。这些书充分地体现了纳瓦罗对中国以及是美中关系的看法。纳瓦罗关于中国的最新一本书2015年出版，书名叫做《卧虎：中国军事化对于世界意味着什么》。书中从意图、能力以及是战略3个角度分析了中国军事崛起的意义。他还认为中国可能成为当年偷袭珍珠港的日本帝国的翻版。为了写作《卧虎》，纳瓦罗采访了30多位顶级的中美问题专家。他不单止在书当中是采纳了这些专家的大量观点，而且还将这些采访素材剪辑成一部10集的同名纪录片。《卧虎》出版之后，很多的美国的政治、军事专家对他是一致称赞，认为这本书是对美国最大的战略挑战所做的清晰、全面以及是冷静的描述。环球主义者网站将《卧虎》评为是年度第5最佳著作。去年12月，纳瓦罗是到华盛顿推传他的新书《卧虎》， 并且接受美国之音记者的访问。纳瓦罗认为应对崛起的中国，美国必须寻求经济上更加强大。他还说，美国不能够再让贸易逆差继续下去，美国是要好像川普亦是桑德斯所说的这样，打击中国的货币操纵亦是非法出口，还是需要重新考虑中美经济关系。美国正在卖中国制造的商品，让中国获益，然后建造武器，并且拥有攻击美国的能力，这种的关系不对的。纳瓦罗的这一番的观点和川普的外交战略亦都一致，川普认为美国应该是以实力求和平。
2011年，纳瓦罗和安一鸣共同出版《致命中国：美国是如何失去其制造业基础的》这本书，后来亦都被制作成为纪录片。在书里面，纳瓦罗从货币操纵、不公平贸易政策以及致人死命的商品三个角度讲明中国对美国的威胁。他认为因为中国产品对美国市场的冲击，50000美国工厂关闭，2500000美国人找不到好工作。在这个纪录片的宣传页面上面写着当选总统川普的推荐语，就是说一针见血，这部纪录片用事实数据和洞见描述了他们和中国的关系。他推荐大家赶快去看这本书。2006年，纳瓦罗出版《即将来到的对中国的战争》。在这本书里面，他重点讲述了崛起的中国在国内和国外可能遭受到的挑战，以及中国在国际商务之中和其他国家在能源、环境、知识产权以及其他问题上面可能产生的冲突。纳瓦罗还曾经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讲到中国去发展的美国公司的一些不好的做法，譬如通过行贿获得成功。纳瓦罗说，美国公司去到中国，从很多不好的做法之中获利，譬如中国的合法的补贴、中国工人的待遇、腐败，亦都令到他们获利。他们不想改变这个制度，他们在美国亦都很有影响，所以在这方面很难有改革。一方面，中国人、工人遭受到中国政府和企业的剥削；另外，美国公司去到中国，他们亦都参与到这种剥削之中，所以必须在美国有一些改变，确保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
纳瓦罗今年8月曾经接受加州的报纸《橙苑纪事报》的采访，谈到了他为什么突然有兴趣研究中国问题。纳瓦罗说，这个对他来说是一个顿悟。在2000年代初，他开始看到他的学生，曾经完全就业的 MBA 学生变得越来越找不到工作，他就想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一回事。而然后他就开始研究这个的问题，所有的研究最后都指向了北京。纳瓦罗还说，北京虽然不是导致美国就业流失的唯一原因，但是却是重要的原因。他还说，中国一直从事不公平贸易、非法补贴出口、盗窃知识产权、强迫技术转让等等，而这些都是世界贸易组织禁止的做法。除此之外，他还说中国还操控货币，广泛使用血汗工厂，亦是大范围污染环境等等。张家敦是中国问题观察人士，曾经预言中国的崩溃。他曾经应邀为纳瓦罗的书《卧虎：中国军事化对于世界意味着些什么》的作罪。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纳瓦罗上任意味着川普政府将会对中国采取强硬的贸易政策。张家敦表示，大家现时还是不太清楚川普和纳瓦罗会做些什么事，但是这个任命送出的一个信号，就是他们对中国会采取强硬得多的政策，亦都意味着美国将会建立自己的产业政策，而这个政策将会不利于中国。霍夫鲍尔是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研究所的贸易专家，他不太赞成川普的贸易政策，但是亦都认为纳瓦罗的最新任命意味着川普政府将会兑现竞选当中有关贸易政策的大部分承诺。霍夫鲍尔表示，这个信号就是川普一定不会收回他的竞选言论。川普认为中国在和美国贸易当中占据了不公平的优势，这个是需要改正。他对商务部长的任命，亦是白宫人选的任命，都是中国都持这种看法的人。而且他们在竞选当中应该是向川普灌输了这种观点。所以霍夫鲍尔的看法就是未来美中贸易会充满竞争。但是他强调， 他不认为会发生大的贸易战，因为这个对两个国家都是不利，亦都有可能令到世界经济陷入新的衰退当中。他还表示，两国将来就特定问题会有不少的贸易摩擦。川普在纳瓦罗的任命声明当中表示，他多年前曾经读过一本彼得的书，讲的就是美国的贸易问题。他那些的论点的清晰度以及研究的彻底性令到他是折服。川普表示，纳瓦罗好有先见之明地记录了全球化令美国工人承受的伤害，为紧接下来如何去恢复美国的中产阶级展示了一条明路。作为一名贸易顾问，纳瓦罗将会在他的政府当中发挥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川普到目前还未有公布贸易代表的任命。贸易代表是代表总统参加很多的贸易谈判，这个是个内阁级别的职位，有报道说川普可能会降低这个职位的重要性。华尔街日报表示，纳瓦罗的贸易观点和主流经济观不同，他尖锐地批评美国对中国的政策。纳瓦罗还建议和台湾增加互动，包括为一个潜艇项目提供帮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很多人前往被尊为耶稣诞生地的伯利恒游览和朝圣，他们在游览结束之后总会带些纪念品回家，但是他们会发现很多纪念品都是中国制造，甚至包括这个约旦河西岸小镇的招牌纪念品玫瑰经念珠。不过美联社报道说，这个小镇正在推动本地制造，而且一小部分商店已经开始只是卖本地生产的纪念品。纪念品商店的店主说，虽然本地生产的产品的价格可能更高，但是质量更优，而且可以为当地低迷的经济注入一股重要的强心剂。巴萨姆加卡曼经营一所祈福礼品店和橄榄木工厂，他说他的东西没有海外制造，除了一样就是冰箱贴。这个本来就是很便宜的纪念品，而且需要的人也很多，其他商店都是当地做的，所以他可以让当地的经济有起色。根据以色列旅游局的数据，预计在这个节日期间会有大约12万人到访圣城，其中半数是基督徒。一些人会游览伯利恒，和其他地方一样，全球化也在这里留下了印记。外国制造，尤其是中国制造的手工艺品，占据这里大部分的市场，包括圣诞纪念品。虽然没有官方的统计数据，但当地官员和商人估计有将近一半或者以上的商品是进口的。加卡曼只是在店里面留了很少的进口商品，而且大部分都是藏在柜台下一个小盒里面。顾客来到店里的时候，他会将这些拿出来和巴勒斯坦当地制造的商品做一个对比，以显示本地工艺品的优质。说这个是塑胶做的婴儿耶稣像，中国做的，而这个是陶瓷的，伯利恒当地做的。这些是他做橄榄木玫瑰经念珠，而那些就是中国做的。伯利恒位于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希望这处被以色列占领的领土未来能够成为巴勒斯坦国的一部分。这里的旅游业发达，但其他的经济领域就长期低迷，部分原因是以色列的限制。游客要抵达这个小镇必须经过以色列的一个检查站。游览巴勒斯坦中心坐落在一条石路上一栋有200年历史的旧屋里面，离著名的圣诞教堂只是几百米之遥。这个中心在推动巴勒斯坦制造和在产品上注明相关的标识。中心的创始人和总经理萨米库里说，进口商品大量涌入，很多传统的手工艺品逐渐凋零。游览巴勒斯坦中心五年前以经营网上商店和提供旅游指南起家，现在和巴勒斯坦和约旦的巴勒斯坦难民营当中的近100家作坊和家庭手工艺人合作。中心的特色就是巴勒斯坦传统手工艺品，包括和圣诞有关的工艺品，好像橄榄木玫瑰经念珠和珍珠帽饰品。他们的主要客户群是旅游散客，经营的理念就是公平贸易，但是只是销售巴勒斯坦本地产品是面临挑战。库里说，保持产品的连贯性和质量，算准生产周期，确定生产能力是其中一些挑战，然后就是价格的问题。马哈尔·卡纳瓦提是三拱纪念品店的老板，他在店里面卖本地制作的纪念品，在店面的后面还有一个木制品作坊，但他总是会在店里面买一些进口货。 他说他店里面必须有各类的商品，因为他们有不同的市场，不同的朝圣者，他们的预算亦都不一样。卡纳瓦提一家从16世纪开始就为朝圣者提供服务。他说他希望给客户有各种选择，不过他清楚其中的不同。他说12寸中国做的念珠只是卖4美元，而12寸当地做的就要卖25美元。中国做的婴儿耶稣像卖20美元，百里行做的就要卖64美元。虽然手工艺作坊的老板对外国的进口货有怨言，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认为进口产品严重威胁到当地的商人和手工艺者。百里行商会主席萨米尔哈兹布恩说，这个是做生意，他没有看到有哪个因为进口产品而破产。巴勒斯坦旅游局主任阿里亚布斯鲁尔说，政府正是试图修订旅游法，以保护当地的制造商和商人。根据建议当中的法规，商店必须要有70%当地制造的商品，而且还需要有清晰的标识，令到人可以区分是进口还是巴勒斯坦制造的。在祈福礼品店里面，24岁的德国游客朱利德勒买了当地巴勒斯坦手工艺人所做的橄榄木雕刻的小骆驼。他说他更喜欢当地制作的，因为他想支持当地人。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斯大林的孙在莫斯科去世，这位斯大林后代是前苏共独裁者的坚定支持者。最近几年他经常为捍卫斯大林名誉，将媒体甚至议会告上法院。另一方面，有暴君之称的斯大林正在俄罗斯社会复活。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今年80岁的斯大林的孙叶夫根尼朱加什维利12月22号星期四在莫斯科住宅外的街道上突然跌倒，他在过路人叫来救护车被送到医院后去世。出生在莫斯科的叶夫根尼朱加什维利是斯大林长子雅科夫的儿子。雅科夫二战中作为苏联红军炮兵军官被俘后死在纳粹集中营。雅科夫30年代曾经与一名从南部伏尔加格勒州到莫斯科求学的年轻女子同居后，生下了叶夫根尼朱加什维利。但是由于两人并未正式登记结婚，几年前在美国去世的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阿里鲁耶娃以及其他几名斯大林后人并不承认私生子出生的叶夫根尼朱加什维利是斯大林的孙。外貌好似斯大林的叶夫根尼朱加什维利生前曾经对俄罗斯媒体表示，在斯大林的后人中，因为有人批评这位苏共独裁者，他与批评者分道扬镳，他和其他一些后人则关系密切，时常往来。军事工程师出身的叶夫根尼朱加什维利参加过苏联宇航项目，他后来专注研究军事历史，在几所苏军高等院校中教书，以苏军上校军衔退役。苏联解体后的90年代，叶夫根尼朱加什维利积极投身俄罗斯和格鲁吉亚的政治生活，除了参加俄罗斯共产主义势力中极端派别斯大林支持者的活动之外，他还曾经领导名叫斯大林集团捍卫苏联的激进政治力量，在90年代末参加过议会大选。最近几年，叶夫根尼朱加什维利因为捍卫祖父的声誉，不停将很多媒体甚至国家杜马告上法院。这些官司涉及斯大林当年下令大规模处决被俘波兰军官的卡廷惨案，以及下令处决未成年的青少年等，但是这些诉讼案件都以他败诉，或者是法院拒绝审理结束。他还曾经上书当时的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称目前对卡廷惨案所下结论是令人厌恶的诽谤行为。俄罗斯共产党势力至今同样拒绝早已被大量历史研究证明的卡廷惨案结论。在叶夫根尼朱加什维利去世的前一日，12月21号，刚刚是斯大林137岁生日。俄罗斯共产党势力同往常一样前往红墙克里姆林工场外列宁母后的斯大林母献花，但是在献花过程中，几名抗议者突然在斯大林像前高呼斯大林曾经屠杀俄罗斯人民等口号，导致双方一度爆发肢体冲突。在现场警察干预后，事件才得以平息。 式，作为永恒纪念斯大林政治迫害受难者国家计划的一部分，俄罗斯的政治迫害受难者纪念碑将在十月革命百年之际，明年在莫斯科正式揭幕。由官方支持，莫斯科市政府下属的讲述斯大林政治迫害的古拉格博物馆，亦是一年多前搬迁到设施更好、场地更大的新馆办公。但是研究斯大林同苏共政治迫害历史的纪念碑，人权组织遭到当局的打压。这家机构因为拒绝以外国代理人身份登记，被巨额罚款，很多活动遇到困难。而同时，俄罗斯社会中今日对斯大林拥有好感的人正在增多，一些地方甚至重新树立起斯大林像。俄共对斯大林领导苏联打赢二战并实现工业化的赞扬亦被很多人接受。历史学家彼得罗夫说，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社会今日正想尽方法寻找苏联时代的正面因素，当局更加有意鼓励斯大林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彼此相斗，这个亦是普京的治国策略。彼得罗夫说，彼得罗夫说，这种正在弥漫中的为斯大林平反的气氛是当局管控民众的工具，那个就是使一部分民众反对另外一部分民众。不单止是这样，当局还试图借此渗透影响人的思维，令民众感到国家至高无上，国家永远是对的，令人觉得无论斯大林杀了多少人以及那些受害者都不重要，因为斯大林这样做是为了国家繁荣，亦就是目前经常说的一切为了二战胜利。叶夫根尼·朱加什维利虽然对他人将他的祖父称为暴君和食人恶魔很愤怒，但是他生前仍未见到斯泰林。斯泰林女儿斯维特兰娜·阿里鲁耶娃说，在八个孙中斯泰林仅仅是见过三个。俄罗斯社交媒体上有评论认为，在斯泰林的后代中不少人的命运都很坎坷，这个可能是独裁者的报应。斯泰林的二仔瓦西里曾经担任过莫斯科军区空军司令，但是他以生活放纵与酒成性闻名，经常将军纪和命令当成仪器。斯泰林死后，瓦西里在苏联监狱中度过几年时光。斯泰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阿里鲁耶娃在苏联时代曾经叛逃西方，后来又返回苏联批评西方，然后再次出走定居美国，几年前去世。西伯利亚矿区的一名男子多年前亦声称是斯泰林的孙。斯泰林沙皇时代流放西伯利亚期间，曾经与一名当地少女生下儿子，正是那名男子的父亲。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这日时事经纬环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三公布了最新的恶名市场的名单，中国的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宝网再次榜上有名。美国的行业协会对这个决定表示赞赏，而阿里巴巴就说这个决定或者是带有政治含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三再次将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宝网列入恶名市场名单，这次是时隔四年之后淘宝网再次上榜。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报告说，淘宝网是一个重要的担忧，因为那里的假货情况非常严重，而这个平台在处理知识产权持有者的投诉的时候不够及时和有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一位官员说，品牌商亦都反映阿里巴巴旗下其他平台的售假问题，但是大多数侵犯知识产权的情况都发生在淘宝网上面。
Taobao is a consumer to consumer platform, and the levels of piracy.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该位官员说，淘宝是 C2C, 就是消费者到消费者平台，那里盗版和假货的数量之高，令人无法接受。美国服装鞋业协会对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再次将淘宝列入恶名市场名单表示赞赏。该协会执行副主席史蒂芬·拉莫尔对美国之音说，
It was something we had asked USTR to do, reflecting the...
拉莫尔说，这些是他们在这个之前希望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所做的事，反映的就是这个机构在一年之前的报告之中所确立的标准。他们都认为淘宝被再次列入名单是合情合理的，因为这些反映出他们的一些关切并没有得到解决。 在今年10月，包括美国服装和鞋类协会在内的10多个商业协会曾经联名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阿里巴巴以及旗下平台重新列入恶名市场的名单。拉莫尔表示，美国服装鞋业协会未来将会由协会成员、各利益相关方、政府机构以及与阿里巴巴共同合作解决假货的问题。阿里巴巴总裁迈克尔·伊万斯在恶名市场名单公布之后发表声明表示，阿里巴巴对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淘宝列入恶名市场的决定感到非常失望，这个决定忽视了阿里巴巴在打击假货方面所作的切实的努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莫语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美国联邦调查局警告话，圣诞期间或者有恐袭的威胁。德国当局搜寻圣诞市场袭击的可能同谋。以色列对安理会的决议采取外交行动。下面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联邦调查局警告全国地方执法机构说，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号召对教堂和其他节日聚会的场所发动袭击。激进分子在社交媒体网站上发出可能袭击的美国教堂的名单之后，联邦调查局星期五发出上述的警告。发言人安德鲁·艾姆斯星期五说，联邦调查局经常就潜在的袭击和地方执法机构分享情报，以便更好地保护当地的社区。在星期一，伊斯兰国声称对德国柏林一个圣诞市场发生的袭击负责，那次袭击造成12个人死亡，56人受伤。德国当局正在寻找柏林卡车袭击者的可能同谋。这名袭击者在一日之前在米兰和意大利的警察发生的枪战当中被击毙。德国联邦首席检察官彼得·弗兰克星期五在柏林对记者说，调查人员正在试图确定24岁的特尼斯人阿尼斯·亚姆里是否得到了一个支持者群体的帮助。他说，通过指纹确认阿姆里发动了上个星期一的袭击，袭击造成12个人丧生，56人受伤。他还说，调查远远还没有结束。德国总理默克尔重申，调查将会集中在可能的同谋身上。据信阿姆里劫持了一架的卡车，并且在柏林圣诞市场上开车冲撞庆祝节日的人。伊斯兰国组织声称对袭击事件负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反对在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扩建犹太人定居点决议的国家采取外交行动。他的地区是巴勒斯坦人所希望的未来国家的首都。内塔尼亚胡星期六下令以色列驻纽西兰和塞内加尔大使回国协商，这两个国家提出星期五就安理会决议进行表决。即将卸任的奥巴马政府对以色列定居点的快速扩张不满，星期五是采取了不寻常的措施，任由安理会通过了这个决议。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罗德斯对记者说，虽然美国多次为以色列辩护，但他们的政府却一再忽视对他们在巴勒斯坦领土快速扩建定居点的担忧。他指出，现在在以色列自己建立的芬格大以东有9万名的定居者。安理会决议呼吁以色列立即完全停止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一切定居点活动，包括在东耶路撒冷。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将会在不到一个月之内接替奥巴马，他希望美国否决该协议。他在安理会表决之后在推特上发文说，就联合国来讲，1月20日即是总统就职日之后情况将会发生改变，预计即将上台的川普政府将会加强与以色列政府的关系。中国在近年来一直被食品安全丑闻困扰。食品安全监管机构的一名官员说，今年前三个季度已经发现50多万个违规的案例，其中包括出售受到重金属污染的大米，以及继续销售含有工业化学物质三聚氰胺的婴儿奶粉，它的含量足以致婴儿死亡。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管管理总局局长毕井泉星期五向人大常委会提交的报告说，虽然在食品安全方面取得重大的进展，但是深层问题仍然存在。全国人大的官方网站公布的这份报告显示，中国食品安全部门在今年前三季进行了超过1500万次个别的检查，发现50多万次的食品安全违规行为，
报告话，违规嘅行为包括虚假嘅广告、假冒产品或者系产品成分，以及销售污染嘅食品。例如山东省吉林嘅一宗案例，包括喺食品当中使用工业明胶；贵州嘅一啲案例就包括使用假盐同埋低质嘅盐。西非的地区集团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扬言，假如冈比亚长期领导人贾梅在总统大选失败之后，明年一月五安计划落台，就将会在冈比亚使用武力。这个机构的主席马塞尔索萨星期五对新闻界说，该集团拥有一支的后备军。他说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选择塞内加尔领导军事行动。地理上三面包围冈比亚的塞内加尔先前表示，军事行动无疑将会是最后的选择。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个时事经纬环节。一月二十号，曾经做过模特儿的梅拉尼亚川普将会成为美国近200年来首位非本国出生的第一夫人。但是在此之前，大多数人对他以及他的故乡，也就是曾经属于前南斯拉夫的斯洛文尼亚共和国所知甚少。美国之音驻欧洲记者雷洛斯去到他的家乡，带大家去了解这位即将成为美国第一夫人的女性，她的出身和成长。下面暴露的详细内容。
斯洛文尼亚令人想起童话故事，一片被高高的圣诞树包围，山顶耸立住城堡的神秘的土地。在斯洛文尼亚人眼里面，梅拉尼亚川普令到世界知道咗呢个国家。
Slovenia? What is Slovenia? Is that a food? Is that a car? Nobody knows that's a country. Nobody knows that's a nation. And nobody knows that.
斯洛文尼亚民众雅各布萨斯特里克话：斯洛文尼亚系乜嘢咯？系食物嘅名称咧，亦或系汽车嘅牌子咧？并冇人知道呢个系一个国家，并冇人知道梅拉尼亚系嚟自斯洛文尼亚。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机会，给到他们这个拥有200万人的国家在欧洲乃至世界都受到了关注。摄影师斯塔内耶尔克在一场时装发表会上面发现了安静的少年梅拉尼亚。
She was tall and slim, long hair and long legs, and that's why I found her suitable to be a photo model. I noticed not just her good looks,
影师耶尔克话：梅拉尼亚身材高挑，长发飘逸，双腿修长。呢啲亦都就系点解佢觉得梅拉尼亚适合当一位平面模特。所以听起嚟可能有啲奇怪，但系佢唔单止注意到梅拉尼亚嘅美貌，佢仲注意到佢有一股内在嘅力量。呢股力量令到佢登上顶峰。耶尔克认为佢嘅工作为美国历史做咗一个小小嘅贡献。
I found it very interesting that she is becoming the first lady. First of all, because I discovered her, so she got going with the photos I took.
耶尔克又话，梅拉尼亚要成为第一夫人啦，佢觉得非常有意思。首先系佢发掘咗梅拉尼亚，有咗佢拍嘅照片，梅拉尼亚就能够进一步发展。作为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希望针对网络霸凌问题上面做一啲事。正系喺高中嘅时期，亦都就系对每一个青少年女孩嚟讲。最为艰难的时期，梅拉尼亚展现出了应对霸凌者的勇气和沉着。梅拉尼亚一位高中同班同学是这样回忆到她的。
Because she was beautiful, she was a model. A lot of girls talked about this and they were also jealous.
梅拉尼亚的高中同学皮特拉塞德德说，因为梅拉尼亚很漂亮又是模特，所以很多女仔就拿这件事来到讲，这些人也是很嫉妒她。但是梅拉尼亚并没有反击。蔡德格说，他觉得这些是梅拉尼亚内心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因为他知道自己是优秀的。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优秀的话，你就不需要用言语去证明。共产主义和南斯拉夫当时都濒临崩溃的边缘。在这个学校的操场上面，梅拉尼亚梦想的是一个不断敞开的广阔天地。
We talked about studying, about how to see the world, and...
梅拉尼亚高中同学蔡德吉话：，佢哋谈论学习，谈论世界。梅拉尼亚喜欢模特呢个职业，佢知道斯洛文尼亚呢个舞台太细啦。梅拉尼亚首先去到米兰，然后巴黎，最后去到纽约，并喺嗰度遇见咗未来嘅美国总统。喺佢嘅家乡塞夫尼察，佢哋嘅家庭有人话梅拉尼亚一定系喺 唐纳德川普那里看到了他自己的父亲，这位汽车销售员维克多·科纳夫斯的影子，充满雄心壮志，善于凑到商机。
这
位家庭友人马斯特纳克说，维多克总是想着怎样可以赚多一些钱，无论是用旧车或是其他的东西，他总是有这种想法，也总是跟志趣相投的人交往。在平常工作之外，这份额外的生意能够令到他可以赚更多的钱，生活得更好。梅拉尼亚肯定是看到了他父亲的这种对商机的灵敏嗅觉，不可能看不到的。作为他的子女，梅拉尼亚一定会看到。这些跟唐纳德是一样的，只是规模不同。维克多捕捉到一个细小的商机，就是他如果今天收好一件东西，明天就可以买得更好的价钱。而唐纳德川普用两或者三栋佛罗里达的摩天大楼换旧金山的两栋新楼。直到现在还有很多美国人未听过斯洛文尼亚。对于很多斯洛文尼亚人来说，有一位自己人入主白宫，意味着美国的形象更加光鲜闪耀。
It expresses the message that America is sending from past years, which is
斯洛文尼亚市民雅各布·萨斯特里克话：呢啲所传达出嘅就系美国过去多年嚟所发出嘅信息。美国系一片充满机遇嘅土地，任何人到美国都有可能成就大业。对于好多斯洛文尼亚人嚟讲，呢啲值得举杯相庆嘅。以上是美国之音雷律师斯洛文尼亚亚布尔亚那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今年四月，麦卡梅耶踏上了周游美国，游览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系统的400多个景点。此举即是对已故父亲的纪念，亦就是他以自己的方式庆祝公园管理局成立100周年的行动。到目前为止，梅爷已经走过了近100个地方，主要是在美国的东北部。美国之音记者每星期都跟他碰面，一路跟踪。最近梅爷在访问华盛顿家乡期间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谈到了他这次旅行当中看到的精彩的东西，也都谈到一些他遇到的不是那么满意的事情。下面报道的详细内容。
梅爷这一次是沿着一条大胆的路线，开始了他周游美国的旅行。他有自己的目标，这个就是要遍访美国国家公园系统里面的400多个景点。而到目前为止，他已经到访过88个地方，他为看到那些难得一见的风景、土地和海洋感到非常高兴。他说这次的经历实在是大开眼界。他说
Our society is so global that we assume we have to go halfway around the world to experience something amazing. And what this trip continues.
他们的社会的全球化程度这么高，以至于他认为大家要体验到一些非常精彩的东西，就必须围绕地球半圈才可以。但是这次旅行不断展现在他眼前的东西，就在自己的后院，原来就有这么多令人不可思议的美景。不应该去忽略他们。而至今为止，他说他最喜欢的地方就是北达科他州。
It was amazing for me to drive across the entire thing and see all the beauty that is in the prairie, and then to get to Theodore Roosevelt National Park.
梅耶说他揸车走过的地方真是精彩万分，看到了美丽的大草原，后来到了罗斯福国家公园，几百万年之前冰川在大地上留下深深的烙印，就好像大峡谷那样，得以看到地球深处的模样。这样的经历对他来说实在太过动人了，实实在在地改变了他同人分享这些公园景点的方式，可以说是精彩万分，目不暇给。这个路上，梅耶还发现美国的国家公园里面远远不单止是美丽的景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塔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听过有关的报道之后，就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美国1812年对英国宣战，战火的起因是美国以中立国身份和英国的敌人法国做生意，美国商船因此经常被英国扣押。虽然英国政府换届之后决定停止对美国的贸易禁令，但是总是迟了一步，美国已经宣战了。这个就是著名的1812年战争。当时美国海军力量薄弱，只有区区几艘战舰和炮艇，想击败举世无双的英国海军毫无希望，因此美国计划夺取北部英国控制下的加拿大。美加边境上只有2500名英军驻守，美军指挥官原来以为夺取加拿大易如反掌，但是他们错了。美国将军威廉克尔率领2000人跨过边境，点知英军早有准备，奋起反击，迫使美军后撤。英国军队英勇善战，最后美军大败，克尔的部下全部投降，底特律亦落入了英军的手中。美军在安大略湖沿岸的纽约军事中心尼亚加拉堡开辟了另外一片战场，一小批美军士兵跨过尼亚加拉河对英军发起进攻，但是纽约州的士兵拒绝参战，眼看着英军将进攻的美军打死。第三场战役是由亨利·迪尔伯恩将军领导的。他率领纽约州的士兵从普拉茨堡出发，向加拿大边境挺进，他计划跨过边境进攻蒙特利尔。但是纽约州的士兵再次抗命不从，迪尔伯恩没办法，只好班师回朝。而同时英国军队则节节进逼，占领密西根州北部的一个美国军事堡垒，印第安人在英国的支持下亦占领了今日芝加哥一带的一个堡垒。美军不单止未能长驱直入占领加拿大，反而要誓死保卫俄亥俄州，防止俄亥俄州失陷。战争初期，美国海军虽然脆弱，但是战绩好过陆军。战争打响两个月之后，美国海军宪法号竟然迫使一艘英国军舰投降。几个月后，另外一艘美国军舰黄蜂号又捕获了英国战舰快乐号。随后没几耐，驱逐舰美国号又击败英国最著名的战舰马其顿号。马其顿号被美军捕获并被押回美国。美国海军屡战屡胜，战争进行了六个月的时候，美国已经捕获了六艘英国战舰，只是损失了一艘美国战舰。战争打响之后，美国商船亦配备大炮奔赴战场，他们成功捕获了300多艘英国商船。海上失利迫使英国要增派战舰。1813年战争进行到一年的时候，美国海岸已经被英国控制，美国船只无法进出新英格兰以南的任何港口。印第安纳州长威廉·亨利·哈里森率领大批部队，试图从英国人手里面夺回底特律。而同时，奥利弗·佩里船长在伊利湖上建造5艘战舰，再加上原来的4艘，总共9艘。佩里船长率领住9艘战舰，彻底击败英国的一支海上部队。佩里向哈里森报告说，我们遭遇敌人，他们已经成为我们的手下败将。佩里的胜利和哈里森的大股部队迫使英军从底特律和加拿大的莫尔登撤退。哈里森率军乘胜追击，赢得了泰晤士河战役的胜利，帮助英国军队打仗的著名的印第安人酋长特库姆塞亦在战役中丧生。美军再次试图收复安大略湖，跨过尼亚加拉河入侵加拿大，但是不成功。1813年年底，英军过河占领了尼亚加拉堡并放火烧毁布法罗。1814年4月，拿破仑被迫退位，英法战争结束。 英国得以调遣更多的士兵赶赴美洲战场。英军兵分三路，14000人开往加拿大，另外一些人加强封锁美国海岸。第三路人马奔赴牙买加，准备进攻新奥尔良。英国计划派遣11000人从加拿大南下进军纽约，但是在这个之前，沿海的英军要进攻切萨皮克湾，对华盛顿和巴尔的摩构成威胁。大约4000英军在华盛顿特区东南面的切萨皮克湾登陆，迅速向美国首都进发。美军将领威廉·德温尔率领着一支两倍于英军的部队防守。即使是这样，温德尔的无能仲是使美军一败涂地。英美双方在距离华盛顿特区10公里的布莱登斯堡打响战斗，英军发起进攻。美军一开始仲能够有效防守，但是最终被英军冲破防线，溃败后撤。温德尔将军下令撤回华盛顿，但是一小批海军官兵拒绝后退。在乔舒亚·巴尼的率领下，大约400名水兵誓死抵抗，但是他们面对的是4000英军。短短半小时后，英军就绕到他们的背后，绞了他们的鞋。乔舒亚·巴尼身受重伤，英军十分佩服他的勇气，将他抬到英国的战地医院治疗。巴尼说，英军长官对待他就好像自己的兄弟一样。冲破最后一道防线之后，英军直捣华盛顿。他们在距离国会大厦大约1里那里过夜。英军统帅罗伯特·罗斯将军和乔治·科伯恩上将率领一批人先后前往国会和白宫放火焚烧。在白宫放火前，科恩拿走麦迪逊总统的一顶帽和麦迪逊夫人座椅上的一个座毡。科伯恩发现麦迪逊总统的晚餐已经准备完毕，他开玩笑举杯说，祝杰米总统健康长寿。麦迪逊总统早就逃离白宫，他穿过波托马克河向维吉尼亚老家的方向走。麦迪逊第二日同夫人会合，决定在距离华盛顿25公里的地方静观事态发展。离开3日之后，麦迪逊返回首都。英军放火焚烧大部分政府大楼之后，已经弃城而去。英军随即又对巴尔的摩发动进攻，但是这次美军誓死奋战，挡住英军的攻势。巴尔的摩港在麦克亨利堡的保护之下，英国战舰炮轰麦克亨利堡，但是没有造成实质性破坏。25小时的炮轰过程中，年轻的美国人弗朗西斯·斯科特·克伊正在一艘英国战舰上，他和另外一些人奉命向英方传递麦迪逊总统的口信，要求英方释放扣押的一位美国医生。弗朗西斯目睹麦克亨利堡受到彻夜攻击，破晓时他看到美国国旗依然在城堡上空飘扬。他在袋里面一封旧信的背面谱写了《星条旗》一曲的歌词，这首歌后来成为美国国歌。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在一日晚上， Larry 打电话给李华，他们今天会用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not have the heart to do something 以及 get on someone's nerves。
Hello?
Hey, 李华， what are you up to?
Larry, 我在图书馆。
Still? It's already 10 p.m. Is everything all right?
等一下，我出去吧。Larry, 我在这里帮一个同学做作业，我答应帮他的，但是想不到搞到这么晚，我很想回家。
You don't have the heart to tell him so.
don't have the heart, 咁即係咩意思啊？
Not have the heart to do something means that you don't want to be mean or rude to someone. You don't have the heart to tell your classmate that you want to go home instead of helping him.
Oh, not have the heart to do something 就係唔忍心做某件事。冇错，我就系唔忍心同佢讲太夜啦，佢应该自己做作业，我要翻屋企。而且我呢个礼拜每晚都喺度帮佢做作业，实在系好烦啊。
I know you may not have the heart to say no to him, but you have things to do too. It's okay if you tell him you don't have time to help him every night.
真系咁啊，不过佢好担心自己嘅成绩，睇嚟好可怜啊。我又唔忍心拒绝佢，咁我应该点做啊？
It's all right, Li Hua. Just be honest with him. He'll understand. Remember last year when the Chinese Culture Club asked us to bake 100 cookies for their fundraiser?
是啊，他们叫我帮手焗100个曲奇，但是当时我要准备期中考试，差点就同意了，好在你帮我拒绝了。
I knew you wouldn't have the heart to refuse, so I did it for you. And remember, they completely understood that you didn't have time to bake during finals.
But Larry, 我总是觉得对人帮得就帮啦，这样大家都开心啊。譬如上次你个侄仔叫我去参加他们小学的足球野餐，我虽然知道是小路仔的活动，没什么意思，但是都有去到啊。
Well, this is a little bit different. It seems your classmate is being pretty demanding, and he's starting to get on your nerves with all the help he's asking of you.
Get on my nerves? 你说他行上了我的神经，这是什么意思啊？
Yes, get on your nerves. I mean, he's really starting to annoy you. He's getting on your nerves.
Oh, to get on my nerves, 就是令我觉得好烦。讲起来，我现在都不知道多烦事。
Like what?
天气唔好啦，作业老师有阵时你都令我好烦啊。
Okay, don't drag me into this.
你仲好讲，上个礼拜喺书局买书排队嗰阵，你都唔帮我攞嗰啲书，几重啊！我一个人攞到手都软啊。
That got on your nerves? Why didn't you say something? I would have happily helped you carry them.
呢啲事仲使我讲嘅咩？你真系 get on my nerves.
Okay, I give up.I know you're a little frustrated right now because of the situation with your classmate. Let's just focus on that.
Larry, 你唔会真系嬲啩？我讲笑啫。
It's okay, Li Hua. Look, just be honest with your classmate. You don't have to tell him that he's getting on your nerves, but you can be very direct and honest with him. This is American culture. It's okay.
但系呢个同学系中国人嚟噶。
Well, just try to be honest with him. And if you really don't have the heart to do that, just tell him you're getting a cold.
炸饼，好啦好啦，我要翻入去啦，好似就嚟落雨。唉，呢啲咁嘅天气 ，is really getting on my nerves， 真系令我心烦啊。诶，系啦，等阵你揸车嚟接我好唔好啊
？Sure, as long as you don't make me go into the library looking for you. Last time the librarian was really getting on my nerves. She wouldn't let me in without a student ID.
咁好啦，你嚟到打个电话俾我，我即刻出嚟。是啊 ，Larry， 我又唔好意思同个同学讲我要翻屋企，不如你同我讲啊。
You can do it, Li Hua. I'll see you soon.
咁好啦，等阵见。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not have the heart to do something， 意思唔忍心做某件事；而另一个咧就系 get on someone's nerves， 意思咧就系指惹其他人烦厌。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嘅时间，第一个钟头系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嘅节目就喺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咗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者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3.33兆伏，前向抖错是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